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书上的菩提心。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三界论。三界论现在学到是第七课啊，第七课。上一堂课我们把这个别解脱界的真实缘起讲了一小点啊，开了一个头，那个时候讲了佛陀，就是这个真实缘起，别解脱界的缘起，这里面就是讲到传法，传法的时候以五圆满来传法，那么当时就讲到了这个本师圆满，本师圆满从十二相成道来介绍了佛陀，那十二相成道今天我们可能有一点点补充的，那就比如说成道这一项，按照大乘的观点来说的话，释迦牟尼佛也就是悉达多太子，他当时是十地菩萨，十地菩萨来到这个人间示现成佛的。那我们知道大乘一般来说他是说三大阿僧祇劫啊，三大阿僧祇劫成佛，那么是那个佛陀在因地的时候从资粮道加行道经历了一大阿僧祇劫，那么这个是在凡夫位经历一大阿僧祇劫，见道之后在见道一到七地，这个时候经历了第二大阿僧祇劫，那么一到七地一般也叫不清净七地啊，不清净七地。为什么叫不清净？因为在一到七地，它这个烦恼障没有断尽啊，还没有彻底的清净。那么当然所知障更没有断尽了啊，烦恼障没有断尽，所以叫一到七地叫不清净七地。那么在这一到七地也历经了一大阿僧祇劫，也就是第二大阿僧祇劫。那么第三大阿僧祇劫是在三清净地啊，三清净就是八九十地，那么从八地开始他已经彻底断尽了烦恼障，八九十地主要断的呢是所知障啊，所知障。那在这个三清净地也经历了一大阿僧祇劫，总的来讲他就是从凡夫位支加二道历经了一大阿僧祇劫，第二大阿僧祇劫就是在一到七地，那么第三大阿僧祇劫就是在三清净地，就是八九十地，最后在十地末尾金刚预定啊，金刚预定断尽了，彻底的断尽，那么细微的习气啊而实现成佛。那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五道十地啊，五道十地。那这个五道就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那么五学道就是佛啊，就是佛地了。当然五道十地啊，五道的话它跟十地不能完全对应，不能完全，资粮道、加行道这个还没有登地，那么这个地主要是一到十地啊，一到十地主要是讲这个见道修道位啊，这个是大乘说的。所以说悉达多太子他当时从这个天界下降人间示现成佛，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十地菩萨了，已经不是凡夫了，是十地大菩萨，那么到这个人间来示现成佛，这个是大乘共同的说法。那么如果按照声闻乘或者说小乘的观点来讲的话，那么悉达多太子其实他是一个凡夫啊，这个是小乘的观点，他是一个凡夫。那么凡夫身份这是因为他在因地的时候他积累了广大的福慧资粮，所以呢他在这一生当中在一座上就历经了五道十地啊，实现成佛。但是呢那实现成佛为什么其他的这阿罗汉不能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成佛呢？唯有佛陀悉达多太子才能成佛呢？那么小乘他有他各样的说法，比如说佛陀因为他积累的资粮非常的深厚，所以说他可以成佛，而其他的这些小乘的修行人呢只能成一果乃至于三果四果啊，是这样的。那这个在俱舍论啊，俱舍论是我们小乘的一部论点啊，俱舍论里面有说本师独觉与菩萨等直接地均归一。你看这里面讲本师就是我们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和独觉和菩萨等直接地均归一，也就是说佛陀等觉菩萨在一个等持当中他全部就获得了，就是一座当中他就可以成佛，可以成佛。还有这么一个教证也是在俱舍论里面说的，虽非圣者然而与父母病人说法者，最后有者之菩萨供养功德无有量啊。这个今天怎么没有 PPT 啊，好也可以。 啊，这个也是说明了，虽非就是说，虽非后面这些父母、病人、说法者、最后有者的菩萨，这些人呢，虽然他们不是圣者，但是如果我们在他们面前供养的话，功德也是无量无边的。这里面就说得很清楚了啊，父母可以不是圣者啊，病人、说法者以及最后有者这个悉达多太子，他可以啊。这些不是圣者，但是我们在他们面前做供养的话，也可以啊，也可以的，无量无边的功德啊，这个明显就表明这个悉达多太子他本来就不是啊，不是圣者，在因地的时候不是圣者，那么是最后他在一坐上世间成佛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才成啊，才能啊，就是才成了佛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对于成佛来讲，那我们一般来说，那你比如说，那你说悉达多太子到底是凡夫呢，还是？啊，大菩萨呢，看你按什么观点来说哈。如果是按大乘的观点来讲，当然他就是实地大菩萨；如果是按小乘的观点来讲的话，那就是凡夫啊，就是凡夫。后面经过六年的苦行，他才能啊，在那个在一座上夜读明心悟道而成佛啊，是这样的啊。那这是关于成佛啊、成道的这么一个补充。第二个关于转法轮哈、啊，转法轮。那转，我们知道佛陀成道了之后，在七七四十九天内默然不说啊，默然不语，都不说不说法，因为这个法太甚深了，生机光明，离心无为法，这样的法呢，佛陀当时他没有说，不说不说法。我们说佛陀来到这个世界，肯定就是要度化众生，不说法，那么一个方面说明了这个法的珍贵啊，法的珍贵，法珍贵。后来呢，就是经过这个梵天第四天呢，供养了海螺在的勤转法轮，佛陀呢才答应啊，才答应转法轮的啊，是这样子。那么佛陀转法轮，我们知道来到这个世间说法49年，转一共转了三次法轮。那么现在我们说的这个是戒律啊，戒律方面，那么就归在第一转法轮里面，那么就第一转法轮哈。地转法轮，那转法轮一般来说都会有具足五种圆满。当然，这里的五种圆满是第一转法轮的五种圆满。后面我们讲菩萨戒的时候也会讲到啊，第二转法轮菩萨戒是在第二转法轮讲的嘛，那个时候也会第二转法轮的五圆满，那么跟这个稍有不同哈。那今天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一转法轮的转法轮这个缘起具足的这种五种圆满。啊，五种圆满，第一个是本师圆满啊，本师圆满，当然这个本师就指我们佛陀啊，佛陀，也就是啊，释迦牟尼佛哈、啊，释迦牟尼佛。第二个是处所圆满，处所圆满，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地啊，传法的地方啊，在哪里传法的这个处所圆满，处所圆满是在鹿野苑啊，鹿野苑就是我们之前念的这个颂词哈、啊，缘起基于鹿野苑，那么鹿野苑就是缘起。啊，这个缘起隔开，后面讲第一个鹿野苑就讲的处所圆满，本师佛为无比丘，本师佛就讲的是啊本师圆满，后面无比丘那讲的是眷属圆满，传律为主四谛法啊，那这个讲的是法圆满，那么前面这三行字我们说第一层意思就是讲的五圆满，当然这个五圆满里面那时间圆满到哪里去了呢？时间圆满隐含的方式就是为无比丘转法轮的时候，那本来就是在六月初四啊，所以在这里面呢是以隐含的方式来说，没有直接讲。那这个鹿野苑就是处所圆满了，处所圆满，这个处所啊，鹿野苑这个稍微啊，我们介绍一下，在这里面讲，在鹿野苑啊，就是野兽的无畏师的树林啊，野畏师的树林，也就是说，这个里面就是独觉去入五蕴涅槃啊，许多的独觉在这个地方都去入五蕴涅槃，舍利各个罪地，梵师国王为野兽发放无畏师的一个圣地，那这个独觉去入五蕴涅槃，这个我们在这里面先。这个公案没有，那后面这个梵师国王为野兽发放维布施这个公案，那我们如果是读过释迦牟尼佛广传或者是佛因地的公案的话，我们知道当时有这么一个野兽王哈，两个野兽王，其中一个就是佛陀的因地啊，佛陀的因地，那当时这两个野兽王就是在鹿野苑这个地方生活啊。这个国家当时这个国家的国王就叫梵师国王，有一天这个梵师国王带着他的这些眷属呢，就到这个鹿野苑这个地方啊，鹿野苑这个地方去啊，就是游玩打猎，然后呢这当时这个啊野兽王就是佛陀的前 前世，或者说佛陀的因地，这么个野兽王就跟梵世国王说，他说你，如果你一下子把这些我们这些野兽都给杀害了的话，对你来讲，对你的长久来说没有什么好处，那还不如我呢每天供养你一只野兽，这样可好不好呢？当时这个梵世国王就同意了，同意了。后来轮到一个怀孕的这个母野兽，就轮到他去受死的时候，他就想着，我死了倒也没什么，但是他肚子里那个这个小小小野兽啊死了就太可惜，他就想等啊，等他出生了之后他再去受死，所以呢他就去求这个野兽王啊，野兽王当时说好吧，那这个野兽王就自己去受死啊，就他就到这个梵世国王那个地方去了。这个梵世国王当时非常的感动，觉得这个野兽王才真正的是堪为啊，堪为那个国王，他这个梵世国王呢，还是真是就像我们说的，就是没有一点慈悲心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当时就会非常感动，就从此之后呢，再也不杀害这些野兽。这个就是讲的是梵世国王为野兽发放无畏师啊，为这么一个公案，所以呢，这个鹿野苑啊是这么一个圣地。啊，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公案，就是说佛陀的前世就是那个时候他是叫月光国王哈，月光国王的时候，他在那个地方啊想布施他的头颅的时候啊，布施头颅的时候，当时这个树神也出来阻拦啊，阻拦他说不要这样子啊，舍掉自己的生命。那当时这个月光国王说，我在这个树下已经布施了999次了，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哦。啊，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布施了非常非常啊多次啊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这个是鹿野苑啊处所圆满啊处所圆满。那么第三个是时间啊时间圆满，时间圆满就是六月初四了。我们知道佛陀最初转法轮啊转法轮在人间哈、啊、在人间转法轮的时候是六月初四，那一天就是给这个。啊，五比丘他们讲啊，转法轮，那所以说六月初四这个是非常殊胜的一个日子，尤其是对我们来讲啊，这个日子啊，不但这个转法轮的日子，还有啊其他的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日子啊，在这个日子里面应该多多的去放生啊，多多传那个什么行持善法，最好呢在这一天里面行持善法，听法呀、闻法呀，或者是讲法呀，转法轮嘛。我们有如果在这一天有机会去转法轮的话，那也是非常好的这一件事情啊。这个是时间圆满，那么下面是眷属圆满，眷属圆满就是五比丘啊，五比丘为主。五比丘为主啊，那么当然不单单是指五比丘了，在我们人间看到的那可能就是五个比丘，那其实呢当时还有很多我们见不到的，比如说在里面说还有八万天子，佛在这个时候转了法轮之后，五比丘呢之后呢就获得了阿罗汉的果位，这个八万天子呢现见了真谛啊，现见真他们也就证了圣果，是这样子。这个是眷属圆满啊，眷属圆满，法圆满。下面讲的法圆满，那佛陀跟这个五比丘他们传了什么法呢？主要讲的是律啊，戒律为主的这样一些法，戒律为主的法。那么第一转法轮，当然我们说主要它分为是三藏嘛，三藏啊，经律论。那么其中这个律呢，律中律主要是啊，讲的是佛智罪和自性罪啊，佛智罪、自性罪这些我们。觉得后面可能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所谓的佛智罪、自性罪，就是说自性罪不管佛陀有没有制这样的戒，那么只要你做这样的事情，它本身就是一个恶的自性罪。比如说杀生，你说它是恶的还是不恶呢？这个不关待佛智没智罪，不关待有没有这样的法律，那么只要是杀生肯定是恶的，它本来就是恶，本性就是恶的，这个叫自性罪。那么佛智罪呢，佛智罪里面有就是有些它是包含了自性罪，有些呢不包含自性罪。那比如说像我们说的过午不食啊，比如说过午不食这一条来讲，过午不食如果佛陀不治这一条戒的话，那么吃饭的话下午吃饭会不会有没有罪恶呢？没有。那么佛陀已经治了这一条戒之后，对于出家人来讲，如果下午还吃饭的话，过午中午之后还进这些食物的话，那么这就是 就是一条罪啊，这个是佛制罪，但佛制罪包括了自性罪和非自性罪啊，只要佛制的这些，那么如果我们犯的话都是罪啊，这叫佛制罪。那么这个律中律当中，它涉及的佛制罪和自性罪只是呢概括性的提及。那为什么是概括性的提及，没有广泛的说呢？我们第一转法轮，也就是佛陀在给五比丘传法的时候，那个时候佛陀刚刚成道嘛，这个时候一讲什么呢，这些比丘都依教奉行，当时都是没有这样的很多就是造罪啊这些事情没有，所以呢那时候既然没有人去犯一些什么一些罪恶的事，没有造这样的坏事，那么佛陀那个时候就没有必要广行啊，广制戒，没有广制戒。那是因为这个戒是后来这个就是众生的根基比较漏劣，那么那个这个浊世呢越来越污浊，最后再慢慢的在制戒了很多的戒，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广制戒，是律教的是讲的这个，大家应该明白哈，是律教地转的时候律教，因为那时候没有必要广制，大家都是这么一教奉行，那么制这么多戒来戒谁呢，没有这个必要啊，是这样，这个是律中律。那么对律章中的律中经讲的主要是等持啊、修行啊、一些修行次第方面的。那么律中论呢？律中论主要是讲一些就是怎么法相分类等等的这些内容啊。主要是这个律中论主要是对治烦恼啊，对治烦恼这个修行次第的四谛法门为主，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讲的是法圆满，法圆满就是佛陀所转的法轮讲的是一些什么内容啊？讲内容，那么大家知道是律里面主要律中律、律中经、律中论。那这个律典，那么一般来说有四种这个律典啊，律上分、律本是、律杂是、律上那个律分别啊，讲的有四种这个律典。这个四种律典所设这个律章呢，是并不是说佛陀最开始或者说单单在头几年他转的法轮，这个律藏是从开始转法轮到佛陀涅槃之间宣说的一些戒学方面的这些道理，那么这些道理就是包括了四部律典所包括这个律藏所有的内容，所以第一转法轮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就是佛陀在什么什么后最开始转法轮所讲的，那不是的，这个是从内容上来分的，而内容上来分就是律章是内容上来分，就是把佛陀从成道到他涅槃之间所转的这个法轮关于宣说戒学方面这些道理呢，那么包那个把它归设在一起呢，这个成为第一转法轮的内容，第一转法轮的内容。所以说我们说一转二转三转法轮啊，主要来讲可能也可以说从时间来讲，但是从内容上来讲它跨越了整个佛陀转法轮的这么时间，那么其实真正来讲应该是从内容上来分一转二转三转法轮，这样来讲会更加合适一些更加合适。那么一开始讲的那当然也有侧重，比如说这个第一转法轮它主要讲的是刚开始佛陀就是刚成道之后的那个时候，那个时间里面讲的比较多一些，所以有人一说呢一开始先转第一转法轮，这样的讲法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就是那种主要的角度来讲哈。当然这个律藏就是有关这样的一个内容，律藏呢讲的是什么呢，主要开示的或者说第一转法轮主要开示的是轮回所舍啊，轮回是我们该舍的。那轮回是怎么该舍呢？就像我们四谛的四谛有漏皆苦呀、无常啊，这些讲了这些内容，以及呢脱离轮回的正道，脱离轮回怎么样脱离轮回啊？通过我们这个了知极地，那么通过修道就要实现灭地，是这样的一个开始正道。这些内容，这就是第一转法轮的内容哈。这个是关于转法轮，通过五圆满来转了第一转法轮。那后来转呢，当然转这里面主要是转第一转法轮，后面第二、第三转法轮呢，我们在后面会再介绍。那么转来这个三次大法轮之后，佛陀就示现涅槃示现涅槃这个我们直到佛陀在80岁或者说81岁的那个时候就示现涅槃的。世界涅槃之前呢，佛陀就是把这四众弟子以及佛法呢都交付给了迦摄尊者，那么当然后来迦摄尊者才带 又把这些那个佛法呢又交给了阿难尊者，阿难尊者呢传给了草衣之后呢是孝虎有愧，那么那个魁舍大，那么大三千，那么这个七个传人啊，七个传人，当然这些名字从我们汉地来讲，可能那个译法也有所不同啊，有所不同。那么就是这样子，所以说佛法这样子一直。最初佛陀涅槃的时候教给的是迦摄尊者啊，迦摄尊者这个是共同成的一种说法，当然按大乘来讲的话也有说的，后来说就是都是有金刚手菩萨来进行结集的，三次都是啊，这个是大乘的一个说法不一样啊。那么最初教这个教付给谁，教付给的迦摄尊者，这个我们现在就按这个说法来说。那么佛陀把这个佛法和这个卷四众四众这个弟子都交付给迦摄尊者之后，就在这个屈施那城这个沙拉树下实现了涅槃啊，实现涅槃。那么实现涅槃那个时候，我们说到现在应该是有2561年，到现在已经有2561年了。那这个佛历2561年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就是从佛陀涅槃之后啊，佛陀涅槃之后那个时候开始算的。佛陀涅槃之后算，那么佛陀涅槃应该说就是在公元前的公元前的544还是说543？543啊，应该543年这样子来算，543年。公元前从佛陀涅槃之后，那么就到现在已经是2561年了啊，2561年是佛历2561年，所以这个是我们佛教的一点点历史，大家应该会明白，不是从佛陀出生开始算的，是从佛陀涅槃之后开始算的啊，这个佛历，那就是佛陀实现涅槃。那么佛陀实现涅槃之后，涅槃了，当时佛陀所讲的这些经典有没有以文字记下来呢？没有哈，当时没有文字记下来的，都是弟子们每个人都记在他自己的相续当中，记下他的以智慧啊，自家的智慧的这个心当中啊是讲的。那因为当时这个阿罗汉佛陀在世界圣者们，他们都有不忘陀罗尼，所以呢佛陀讲什么他们会一字不漏都能重复出来，都能完完全全的记下来的，所以当时都没有这个，没有把它记录下来。那么记录下来之后啊、之后佛陀涅槃了之后呢，就经过了三次结集，才有我们现在这个什么三藏啊，三藏十二部这些经典。这些经典那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看一看，从佛陀涅槃之后，这个经典怎么样到我们现在来的？好。那第一次就是这里面就讲到结集了啊，结集就是把这些佛陀所讲的这些法进行结集，结集。那首先是第一次结集，第一次结集是佛陀涅槃后的第二年啊，佛陀涅槃第二年。那当时这个我这个结集从几个方面来跟大家讲，六个方面。第一个，那缘由为什么第一次结集，为什么要结集呢？当时我们说佛陀涅槃的时候，跟佛陀一起驱入涅槃的有81000阿罗汉，那么1000阿罗汉之前呢，舍利子一起圆寂的呢又有80000阿罗汉，跟目犍连一起圆寂的有70000阿罗汉。当时目犍连和舍利子他们两个本来就是非常在家的时候啊，就没出家之前就是两位非常好的朋友，那么他们后来一起呢就出去跟外道一起修行，最后呢就看到了这个佛陀的弟子，佛陀的弟子寂静的威仪，那么就他们就非常生信心啊，最后呢就了知了佛陀这个我佛他上面所说的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尽灭之后，那么他们就一起就来追随佛陀而出家，是这样的。那么目犍连后来他是不是被那个外道打了吗？打了之后，最后呢就实现圆寂，跟他一起圆寂的就有70000阿罗汉。后来舍利子呢就也不忍他这个，不忍看到才跟这个好友的那个涅槃，所以呢他也实现了圆寂，所以跟舍利子一起圆寂的也有80000阿罗汉。那么跟佛陀圆寂之后又有81000阿罗汉，这么算下来就有20多万，20几万，就是跟着这个同三位尊者一起圆寂，佛陀和两位尊者一起圆寂的就有20几万这样的圣者。那么当时这个可以说佛，那可以讲我们佛法当时在那个外道啊，或者说其他这个不信佛的这些世间人啊，天人的看来的话，那好像已经走向衰败了。 所以呢，当时他们就说瞿昙沙门就是佛陀，他们是这么称佛陀的，说他在世的时候智戒令弟子共学，教法呢像火一样的啊，像火一样，现在呢已经入灭了，教法呢就像烟一样的，那么柴已经烧尽了，火已经灭了，还能暖这个暖度还能保持多久呢？啊，不值得未尽了。所以呢，他们就说以此类推呢，戒律如火灭烟尽一样，不再行之等等的这些语言啊，讲的非常的多啊，层出不穷。那么为了遣除这样的一个讥讽的语言，当时迦摄尊者啊，担负起责任来，他就到那个须弥山顶上面去击剑锥，说是佛弟子，若念于佛，当报佛恩，莫入涅槃，共结佛智。所以呢，这个迦摄尊者当时就讲了这一番话，就是问你，如果你是佛弟子的话，应该就是念佛的恩德，为了报佛恩，现在也应该不入涅槃，来接佛智啊，接及佛所宣示的这个已经说过的这个教法，那么让这个佛法弘扬下去啊，是这样。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缘起啊，缘起。那我们在这里就看到，当佛灭涅槃之后，谁把这个教法存下来的呢？就是迦摄尊者啊，迦摄尊者啊，当然不单单是以他为首的这些啊佛陀的这些弟子们。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出来，佛在世的时候智戒令弟子共学，就是佛陀那时候，当然一开始没有，就后来就是就是49年之后自然这样这么多的这个完美的这个戒啊戒律，令这个佛弟子一起来共学呢，所以教法能像火这样子的如火如般的茂盛。那佛陀涅槃了之后，那我们现在佛陀已经就是说处于涅槃，对我们这个后学弟子来讲，那应该什么样呢？佛说的，我涅槃之后以戒为师，那我们现在应该对这个戒啊，应该以戒为我们的导师。那佛一教经里面佛陀也是这么说的，他说于我灭后，当尊重敬爱波罗提木叉啊，波罗提木叉就是戒律了，如暗喻明，如贫人得宝，当知此则是汝等大事。若我注视，与我注视，无益此也。那么这个里面佛陀就说了，我涅槃，我就是世间入灭之后呢，我们这些佛弟子应该尊重这个戒律，看到得到这个戒律，就像在黑暗中得到了光明，就像贫穷的人得到了珍宝一样的，戒律就是我等的导师啊。这是佛陀给我们的遗教啊，佛遗教经里面讲的，所以对我们这后学者应该尊重啊，尊重这个戒，尊重戒律，有这个机缘，我们应该至少要守持一分的居士戒啊，对居士们来讲。而且佛陀是这么讲，我们后代的这些祖师们也对戒律非常重视。我们看偶一大师，偶一大师也说，他说持戒如地，万善由此而生，持戒如城，魔障集起而远离，就是戒呀。就是戒是就像那个田地一样的，一切善法就由戒而生起，如果我们能好好持戒的话，一切魔障呢都会远离我们的。所以说我们修行上，如果说我有什么魔障，有什么委员，如果你好好持戒的话，这些魔障委员自然而然就会远离啊。偶一大师这么讲。那么在这个我们说印光大师印光大师也说过这句话，就说持戒一法乃超凡入圣，了脱生死之第一要道。这是我们净宗的祖师净土宗的祖师印光大师说的，持戒呢能够超凡入圣，了生脱死了生第一要道。所以我们在座的道友们应该对这个戒律有一种尊重心，尊重心一定要好好的去守持这份戒律守持这份戒律。那如果还有道友妹，我们都已经学佛，在座的已经学佛好多年了，如果还没有受一份居士戒的话，那我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还去受，那至少受一分嘛，比如说不饮酒不杀生等等的，这些都可以的，不是说每五分圆满分居士可能不一定做得到，对我们在座的在家人来讲可能也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受持一分居士戒这个并不是很困难的所以希望大家要去受持受持。如果已经受了这个居士戒之后，那么从现在开始应该要有一种珍惜心，珍重的心不要就是随意的就破了，没什么问题，破了就破了，反正我是一个居士，那有问题是很大的。我们后面学了这个戒律，后面会讲到 那个什么，怎么护持好戒律，护持那个破戒了怎么办等等，怎么受持这个戒律，后面都会讲。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当初佛陀在世的时候就自戒令弟子共学啊，弟子共学。如果佛涅槃了之后，我们也是应该以戒来为导师，戒就是我们的导师，戒是导师。这个戒呢，本来就是佛，我们说佛法行上的标准标志是什么？就是戒啊，文思修行再加上戒律。如果没有人持戒了，那么可以说这个佛教不是真正的，已经不是真正的佛教了。佛教的核心就是戒律再加上文思修行啊，啊，戒律是根本啊，那戒律是根本，文思修行可以说是核心啊，是这个这些不能缺。那么这个是从佛法住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每个人只要有人还持这个受持这个戒律，那么证明正法还在。如果没有人守着戒律了，正法那就只有一个，即使在也仅仅是一个形象而已了。所以说呢，从正法注释来说，我们应该守着戒律。从我们自己自身的角度来讲，你看这里面啊，偶遇大师说的，戒是万善由此而生，我们要有一些善法的功德，那要有戒啊，有戒这个良田，那么持戒才可以超凡入圣，了生脱死呢。所以说，你想得到一个人天的安乐，我们说人天的安乐这个因是什么？那因是什么？就是守持好五戒。如果不守持好五戒，那我们能不能得到这么一个人天的身呢？啊，非常困难的，非常困难啊。好，所以好好持戒啊，这个是第一次结集的这个缘由，为什么要啊结集第一次结集，这个缘由是什么？是因为有人讥讽佛都已经入灭了，那这个时候火已经灭了，那个只剩下一些烟灰，那都还能有保持暖，还能暖温暖多久呢？啊，不太可能多久了。所以呢，这个就为了遣除这样的一种讽刺的语言，所以呢，迦叶尊者就开始结集第一次结集啊，这个是缘由。那么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佛陀涅槃之后的第二年啊，第二年在哪里结集呢？地点就是在摩羯陀国王啊，摩羯陀国王舍城的七叶窟，也就是七叶行窟内，就是一个山洞啊。这个山洞在王舍城的附近，那这个王舍城我们知道是摩羯陀国的王舍城啊，这个地点。那当时结集的话，那肯定有人提供一些顺缘，那么这个施主就是卫生院王哈、啊、卫生院王提供了，作为施主提供了一些资具给这个结集呢，那么提供了顺缘啊。施主结集者，那谁来结集呢？当然是迦叶尊者为主了，迦叶尊者为主的500罗汉啊，罗汉聚集一堂。那么当时是有阿难尊者来结集了金藏，优不离尊者呢结集了律藏，迦叶尊者结集的是论藏部分啊，是论藏部分啊，是这样的。那么当时结集也有这样一种说法，说结集是一夏即五旬，就是结集了一个夏天，那一个夏天三个月嘛，三个月就九旬啊，一个月三旬啊，上中下三旬，这一下九旬生80回座，那么送出了根本律。所以说呢，这个当时也叫80诵律，那在我们这个啊戒律里面也有这么讲，80诵律，那么就是第一次结集出来，因为他生80回座嘛。送出的根本律，这个是结集者。那么结集的内容是什么呢？啊，这个内容就是将经律论三藏宣读了一遍啊，就是读了一遍，就是说那读了一遍从哪里去读，没有本子，那就在自己心中啊的记忆当中。每个人就是当时这个结集的是500罗汉了、哦、500罗汉是圣者了，但不是这个凡夫，他们都有这样的不忘陀罗尼，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三经律论三藏宣读了一遍。那么佛陀所说的这些教义就进行了结集啊，是这样的。那么当时读了一遍，有没有人记录下来？不记啊，没有，也没有记录成文字啊。这是第一次的结集。那么第一次结集有何意义呢？这个结集呢，就不但抑制了当时正法在世间界的衰落，而且令这个佛法呢更加的兴盛啊，更加兴盛。那么就对这些讽刺的语言呢，给他们一个有力的还击。那自此的这个佛法呢？啊，兴盛不衰啊，这是第一次结集啊。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二次的结集，第二次结集，我们都一样啊。这个三次结集，我都按照这个缘由啊、时间呐、啊、施主啊，我按照这六个方面来进行说哈、啊。那么第二次结集，那缘由、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要结集第二次呢？ 那么当时是因为广严城的比丘，也有说是以这个比色里比丘为首的这些广严城的比丘，他们当时宣扬了一个说啊，可以如法持有金银戒等十条违背戒律的啊十种非事，十种非事。这十种事呢，就是都是跟佛陀所制的这个戒律相违背的。那属于十种非事啊，非事。那么这个时候，因为他们就讲了这十条，使得呢这个佛法就是良莠不分啊，受到了一个创伤。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依靠往昔这个发愿力啊，依靠发愿力，这个是阿育王哈、阿育王横空出世，阿育王出来了啊，以阿育王他来牵头。以他为施主，他就聚集了上座耶舍啊、耶舍比丘等700阿罗汉来历历灭除这些邪说，这十种啊、十种非术、非事等等这些邪说。那是这样的，进行了第二次接机啊，第二次接机，这个缘由是这样的。那么这里面讲到了十种非事，这个十种非事针对的全都是啊，主要针对的是出家人啊，出家人。那么在这里面呢，我稍微讲一点，略略的讲一下就可以了啊。这个没有针对到在家的这个戒律，主要是出家的。那么第一种是做法，做非法事，口胡呼呼即可听取。也就是说，如果做一些非法的事，比如说杀生吃肉啊，这条对在家也有一定的有一定的关系啊。就说如果有人说富富，那么这个就证明他所做的这个非法事就已经清净，就已经忏悔清净了啊，是这样的，做非法事。第二个是做僧禅啊，做僧禅就是做一些就是本来佛陀所说的，不是犯根本啊，就是说自分啊，僧禅自分戒。那么如果有人随喜啊，就是这样随喜的话，那么做这些事也可以开许啊，也可以做啊，是这样的。第三个是病中饮酒啊，病中饮酒，这个本来说我们说杀盗淫妄酒，酒也是九戒，这条戒是滴酒。都不可以沾的，那么像鹿尖、草尖一般许的酒都不可以沾的，一点都不能沾，这个是酒和酒戒都不能喝的，一滴都不可以沾。那可是这里面说，如果像这个那个水蛭，就是这种虫子啊，蚂蟥，像它那样慢慢的吸引的话，那也是可以的，生病的时候，那这个是恶性比丘他们所说的其实不可以的。我们说病中都没有开许可以喝酒啊，都没有的啊，这个是学到戒律里面会讲的，病中都不能喝酒的。啊，这个是第三个、第四个，土为供用，不伤生命，两手耕种即可听许。也就是说，对，作为一个比丘啊，作为一个比丘，不可以去挖地的，不能挖地。那这里面说，他说啊，只要是用两个手来耕种，那么就可以种，用手去挖就可以种。那这个也其实是不可以的。调言变味，非时而食即可听许。也就是说。啊，这个属于非时而食，非时食就是我们说不非时食嘛，作为那个手，那我们在手持八关斋戒，在家人手持八关斋戒的时候不非时食，也就是说对我们来讲，过了中午啊不非时食，过了中午到明天早上天没有亮之前，那都不可以啊，都不可以进食的。那这个时候他说啊，如果是加点盐进去把味道变了之后就可以进食了，就可以吃了，其实这样也是不对的。啊，用斋之后行成超欲半俱舍炉，再次用餐即可听许。那这个说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出家人就吃完饭，那中午饭吃完了之后，虽然时间即使没有到，那可不可以再吃呢？这个已经就是说你已经起坐了，一坐什么已经起坐了之后，这个也不可以再吃。如果要再吃的话，还要做鱼食法等等。那么在这里面他说，是怎么样啊？如果是有两个。啊，那个什么形成超欲半个俱舍离就可以再次用餐，是这样子，这个也是关于过午不食的一条。用斋之后啊，对，这一条才是讲的鱼食法，讲鱼食法。用斋之后，如果已经起坐了，再吃要吃的话，那么用两手夹就可以吃，那其实也是不可以。下面一条也是关于不非食的一条，就是他说掺和其他的一些食物的话，那么。过着时间也可以进食啊。第九条是关于居啊，居就是卧具补 而补某的话，就是我们出家人不是有一个居吗？居就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坐具啊，卧具，或者说铺在上面。那新做一个新居的话，应该贴一块旧的在上面。那么他这里说不贴也是可以，那其实也不是不可以哈。沙弥头上头顶小龛，就是内置这个钵盂、华幔为饰设的金椅。这条是说出家人不触金银哈，就是佛陀在世的时候，就是作为一个修行人啊，出家人的话是不可以摸金银的，不可以摸这些东西的。那当然现对现在来讲可能有一定的困难啊，这个叫支分戒。那么他说如果是啊沙弥头顶在头上啊，以一种这样一种方式的话，就可以摸这个金银啊，是这样的十个。这十条事情全都是非法，都是非法，跟戒律相违背的啊，相违背的。那么这样的话就混淆了，我们说混淆了清这个清净的佛法，啊，混淆了纯正的佛法。那么当时就是为了啊，为了就是正本清源啊，就是阿育王呢就聚集了这个上座七百罗汉呢，就进行了一个第二次结集啊，第二次结集这样的缘由。那么时间是在佛陀涅槃之后110年啊，佛陀涅槃之后110年。那地点是在这个比舍离城的婆利迦精舍啊，婆利迦精舍施主当然就是阿育王了。那么结集者是谁呢？耶舍啊，耶舍为主的700阿罗汉啊。那么这回结集的内容主要就是完整的诵了一遍三藏啊，又念就是完全部念那个念诵了一遍这个三藏啊，也做了相应的这个那个什么相顺的长进和吉祥长进。这两个长进我们下面讲别就都戒的时候会讲到，在这里就不解释了。那么在这一次结集当中呢，对这个佛陀这个教法呢也还没有写成文字，还没写成文字，也就是完整的又诵了一遍这个三藏啊，三藏就是第二次结集。那下面看第三次啊，第三次结集啊，是为什么又进行了第三次结集呢？我们说佛法在那个时候已经经过了很多年，好多很长的时间了。那么当时就出现了一个大天比丘啊，大天比丘他宣扬的是五种非识。以此为缘由呢，僧众内部呢就出现了一些争论。那么这个五种非识是答复、他不知、怀疑皆观察。第五个是能养活自己。那么对，他就宣扬这五种非识都是佛法。其实这五种非识并不是佛法，不是佛法。那这关于这个大天比丘在这里面，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是一个犯了三个无间罪的这么一个比丘啊。那他刚开始的时候，从他的父母，还得说一下他的父母。他父母就是在非常小的时候就结婚了，结婚了之后，后来就生下了这个大天啊，生下大天之后呢，他父亲就啊出去外出啊，就是谋啊经商还是什么的。那么这个大天就跟他父母在一起啊，他跟他母亲在家。这个大天他长得非常快啊，长得非常快，很快就长大了。长大了之后，他父亲都还没有回来，这个时候他就跟他母亲呢，就是有这种就是不亲近的这种关系啊。后来他父亲回来的时候，回来他就害怕，就把他父亲给杀了。那么这个以此呢就犯下了第一个杀父的无间罪。后来他这个时候杀了他父亲之后，他就带着他母亲就躲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躲到那里去。后来他们家乡的人啊，他们家乡的一些人又到这个地方来，那么他看见其中一个那个人其实已经是个阿罗汉了，但是害怕的这事情暴露，他又把这个阿罗汉，就是他家乡的人阿罗汉又把他杀了。这就犯了第二条无间罪，第二条。第三个后来他就好过了没有，反正也没多久吧，发现他母亲又跟外面的这些男子又有染，他就又把他母亲给杀了。所以呢就犯了三个无间罪啊，犯了三个无间罪。他当时还是个在家啊，当时是个在家人。后来但是他还有一定的善根的啊，有一定善根的，就很害怕，他去取佛陀，去到僧团里面出家。当时佛陀已经世间涅槃了，到僧团里面去出家。他得出家的时候，他也不说，不告诉别人他这些就是过去的这些历史。后来呢，后来的时候他有才 才说出来了他这样的一些事情，出完家的时候才说的。这个时候别人说你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的话，不可以在圣徒里待着的，就是摒除的嘛。然后他自己呢就到这个偏僻的地方去，到偏僻的地方去，因为他曾经在这个什么僧团里面住过，闻思修行过，所以呢他对佛法还是了知的。他就到这个比较边远的地方，就跟那些边远的这些人呢给他们讲法，是这样的。那么讲法在这个时候讲法的时候，所以他在这里面就宣扬，当他讲法的时候，他还是讲不少的这个佛法的。讲了很多正法的。但是这里面呢，他就是因为他之前有一些不如法的事，那么他就关于这个有这五种五种非法，这五种非法不是说大典比丘讲的全都是非法，他讲非常多的纯正的佛法，但是呢这些五种非法他也讲了这些。所以呢关于这五种非法，那就因为有这五种非法嘛，所以呢就把这个圣众内部就出现一些争论，因为他讲的跟佛法有所不同嘛。当时他影响力还是在那个地方还是非常大的，他很多弟子所以呢对圣众的内部呢出现一些争论，这是第一个缘由，就是因为大天比丘宣说了五种非事。那么第二个缘由是什么呢？就是佛陀之前呢，佛陀没有开始把这个律章译成文字，所以呢结集的时候也只是以念诵为主。长时间下来，经过了这么多几百年下来的话，在诵这个别解脱经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念诵方式，致使呢分成了声闻十八部，导致呢佛教内部各派各执己见，那么出现一些争论。这样的话也就影响了这个文思修行，也影响了佛法的纯正。那么为了这个这样的时候，这个佛法可以说就陷入一个低迷的阶段低迷阶段，就是因为这两个原因，一个是大天比丘，一个是因为这个佛在念佛陀或者所立这个律藏，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在念诵的过程当中出现各种不同的方式，分成了声闻十八部。那么当时十八部各自都认为自己它是纯正的都认为是纯正的，没有一个很圆融的这样一个方法，所以呢就佛法这个时候就有一种让很多人觉得很迷惑，所以呢这个文思修行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那这个时候呢就以佛陀当初的愿力，就使得这个时候这些目中一世的这些人们得到了这个哲哲国王梦照受记经得到这个经。在这个经里面就讲到了好几个这个哲哲国王他的做的这个梦。那么得到这个经之后呢声闻十八部，这个时候一看，因为在这个经的里面讲到有其中的一个梦，就是说就像国王他梦到整块的布匹为十八个人各个之多，就是每个人都去抢这一块布，但是呢每个人所后面所得到的都是完整的一块都不破。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十八部虽然分为十八部，但是十八部都是佛陀的，都是佛法，没有什么特别矛盾的地方，只不过是那各个的形式上有所不同，内涵呢都是在佛法都是佛法是这样的。所以呢声闻十八部他们看到了这个经之后呢，就虔虔敬气进入同心协力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他们也就明白了，其实这个佛法没有一个你一派我一派，并不矛盾只不过是我们的弘扬佛法在这个或者说学习文字修行过程当中所秉承的方式有所不同除此之外呢，都是遵从佛陀的训导，精勤修持那个戒定慧三学的是这样的。那么最后的果呢，都能够趋向解脱果，是没有什么二意的。所以呢从这个时候，经过了这个第三次结集之后呢，佛法又进入了一个全盛的时期就是第三次结集的一个缘由。那么这个时间是在佛陀涅槃之后四百年在我们这个长文里面讲的是四百年。当然这个第三次结集也有其他的一些不同的一个时间，那么在这里我们用的是这种说法，佛陀涅槃之后四百年。那地点是在根生米尔的花基金舍根生米尔花基金舍，施主呢是这个涅切波国王国王来作为施主。当时的结集者是密藏等五百阿罗汉、六万一千凡夫众，以及呢五百菩萨 啊，这么多人来进行第三次接机啊，第三次接机。那么这一次接机的内容呢，就是把这个已经分开了这个十八部呢，把全部都安立为佛教，全部安立为佛教。虽然他们程序稍微有不同，但是呢，只要有皈依三宝啊，皈依三宝都可以成为佛教。啊，那是不是佛教徒我们就知道，那你归没归依三宝，对吧？那么当时从第三次结集来讲，十八部虽然说他们那个当时来讲很多很多的这个观点不一致，但是呢只要是归依的三宝者都称为佛教啊，所以十八部全都是佛教。这个呢我们刚才在这个什么啊，这个国王这个梦当中啊，就是哲哲国王梦照受记经，梦照受记经里面就已经讲到了，他们都属于每个人都得到了完整的一块布，那么都属于佛法，都属于佛法，是这样的。那这一次呢，最大的一个跟前面不一样的这个是最大的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律藏啊，律藏立成了文字，立成了文字。那么当然经藏和论藏也都立成了文字。经藏和律藏这个我记得有之前就是在第二次结集之后也有一些这个经藏和律藏立成了文字的，那但是也没有完整。那这次呢第三次结集是把经藏和律藏全部的完整的立成文字，在这个基础上律藏呢也都立成了文字，所以呢这个时候三藏啊，完整的三藏都立成了文字，就是第三次结集了哈，第三次结集的一个内容。好，这是第三次结集。那经过了三次结集之后，所以呢这个就有了文字啊，就是有了我们这个经律论三藏啊，经律论三藏，所以我们现在才会有机缘念读到这些经，否则的话不立成文字的话，现在如果靠我们这样的没有不忘陀罗尼的，我们听完了之后又忘了，听完之后又忘了，那怎么办呢？啊，所以他感谢这些前辈啊，我们这些祖师大德们啊，这个是关于佛陀涅槃世界涅槃之后三次结集的情况啊，三次结集的情况。那么之后结集完了之后是如何来弘扬的呢？啊，如何弘扬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弘扬，当然这个弘扬就分为，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宋词啊，宋词啊，迦摄等尊作结集，这一句话是讲了结集的情况啊，这个讲了迦摄等尊结集作结集。那么虽然说仅仅在这句话里面讲了谁啊，就是第一次结集的那个主持人迦摄尊者，那么等啊等他当成有五百罗汉，那么后面呢？啊，第二、第三次结集呢，在这个教这个宋词里面就没有啊，没有。那我们等里面也可以说包含了。后面结集完了之后，经过三次结集之后，如何弘扬，就是后面两句了。圣传大毗婆沙等功德释迦光弘扬，圣，那么圣传是谁啊？圣者啊，哪些圣者？我们来看在后面这两句，功德光释迦光弘扬什么啊？那当然就弘扬律藏了，弘扬律藏，因为第一次嘛，主要讲的是律藏。那看一下这个弘扬的情况，那后面三次结集的时候，圣者他们啊，圣者转住了这个。大毗菩萨，我们知道大毗菩萨论在佛陀注释的时候有没有有人注释这个论呢？没有啊，那时候啊没有这个论注释，后当时的可以说全都是叫啊佛陀在的时候那些经律论，当然那个论不是我们这里面所说这个论点哈、啊，那大毗菩萨可以说我们这个后来这个论点中的第一步啊，第一步。那之后呢，就是通过转就解释三藏密意的这个论点呢，弘扬的情况，就是那这个大毗菩萨在哪里写的呢？啊，是在宾陀山啊，宾陀山明幽寺。那是谁撰写的啊？这个密藏也叫优波举多啊，优波举多，他呢啊，以及跟那个五百阿罗汉集体呢撰写的这个大毗婆沙啊，大毗婆沙非常广，好像说有。就是有些论点里面说有十万颂，非常的广。那这个大毗菩萨十万颂，藏语的没有，但是汉语的有啊，这个基本上我也没见过十万颂到底有多少本书啊。那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翻一下 放下。那这个是第一步。那么后面呢，根据这个释迦光和功德光两位尊者呢，他们也撰写了一些律藏方面这个论点。比如说这个阿舍离功德光，功德光他写的是根本律，根本律和结摩论，根本律结摩论，根本律可以说把我们前面讲律藏四部律藏的内容都含摄其中了啊，含摄其中非常的广。那么这一部根本律呢，就是在藏语的有，当然功德光、加舍光这两位尊者不是我们藏地，也不是汉地的，是那个印度的啊，是那边的祖师。我们现在讲弘扬是说在印度本土的弘扬情况。那么功德光尊者呢，就写了这两部。根本律和结摩论啊，根本律我们这个名字要记住啊，根本律这个名字要记住。结摩论这个讲的比较少一点。那因为这根本律在我们在别解多界里面，在尤其是在藏地的话，它啊都有文思这一部论。那么还有释迦光啊，释迦光尊者写的是毗那耶三百颂啊，毗那耶三百颂。以及他的注释，那么这部我们现在目前来讲，我们没有怎么学。那这两位尊者，功德光、加舍光，我们说在印度当时有二圣六庄严，二圣六庄严。那有时候六庄严当然讲的是这个英明的祖师陈达论师啊这些，然后以及中观的论师，比如说我们说龙树菩萨呀，还有这个无著菩萨广大行派的无著菩萨等等，这些六庄严有时候讲二圣呢，就是讲这个功德光和释迦光啊，功德光、释迦光这两位尊者，主要是他们所专注的是戒律方面啊，戒律方面的这些论著，他们解释的就是佛陀在第一转法轮的戒律方面的主要的内容。那么就靠这两位祖师他们写了这些主要的，比如说根本律，尤其是根本律这部论之后呢，后面的很多，比如说我们讲的那个什么四分律，我们汉地的四分律啊，它也都是从这里面所开演出来的。这个是关于这个弘扬的情况。那么后面会讲的这个是在印度本土的弘扬，后面来到我们藏地啊，藏地是怎么弘扬这个第一转法轮的内容呢？我们下一堂课会讲到。那么今天主要讲的就是这个以五圆满哈、啊，以哪个五圆满，如何解释这个五圆满哈、啊，五圆满来转了第一转法轮，以及呢后面这个佛陀涅槃，世界涅槃了之后三次结集的情况。那这个三次结集的情况，这个我这里面做了一个表，当时没有传给你们做 PPT， 我这回可以你们自己可以看一下，这个比较这样做的话好像比较清晰一点，做了这么一个表。那你们讲这个一二三结集了之后，结集的情况的话，就根据这几个方面来进行，写的对这个，根据这几个方面来，来进行写的话，就比较合适，比较清晰一点哈。你讲怎么站不出来？好吧，那今天我们这个简单啊，比较简单的就介绍到这里，因为这里面讲的有不少都是跟这个出家律有关的，所以讲的不是特别的详细啊，不是特别详细。那你们把这个主要内容就是这个三次结集啊，三次结集以及佛陀成道有两种不同的说法。那么涅槃这个年呢，我们上一堂课已经讲，有说80年，有说81年的，一般来讲的是81年啊，81年比较合适了，因为80年的话呢，之前佛陀要实现涅槃的时候，不是有一个达真居士又请佛注释，所以呢佛陀又再注释了3个月嘛，所以说实际上是超过了80年，可以说81年这样的一个。那么佛陀涅槃之后，就通过三次结集，结集完了之后，这个第一转法轮后来是如何弘扬的，我们简单就介绍这么多。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先做一个简单的回向，然后呢再直接进入答疑哈。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文殊师利勇猛智，普贤慧行亦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上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贤殊胜行，生生世世不离失，恒时享用圣法乐， 圆满地道功德为愿速得金刚持。